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一段的经文是启示历代之下第十章一到十九节。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要大家来留意，其实是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叫耶罗伯安，一个叫罗伯安。那只是相差一个字啊，罗伯安、耶罗伯安，你们不要弄乱哈。那罗伯安是属于南国的王，耶罗伯安是属于北国的王，明白了吗？好，我要大家搞清楚这两个人，然后我们等下进入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祈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来指教我们，以致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晓得如何来遵行你的真理。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人的一生总是要不断做出抉择，对不对？诶，没有回应，对吗？好，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应。好，那么每分每秒我们都在面临抉择。在学生时代，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功课来做这个抉择。出了社会，我们必须要为着我们的工作来做出抉择。到了成家立业，怎么样？到了成家立业，我们必须为我们家庭、为我们的事业来做出抉择。今天，当你打开网络的时候，你看到不仅是这些抉择而已，就连买何款的手机、电脑或者是汽车，需要怎样的一个型号，都要面临抉择的考验。而每一个人的抉择呢，都不同。就好比当我的手机这个牵线的这个合约快要结满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去用比较便宜的价钱换一台新的手机。你知道我考虑的是什么吗？猜一猜，我考虑的什么？我不是考虑品牌，我是考虑是什么？我考虑的是像素高不高，然后呢，而且拍照拍出来美不美，我才来做决定要不要买这一款的手机。弟兄姐妹，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做抉择都不同，所以呢，即使无论我们做怎样的一个抉择，我们有时候做错了抉择，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我们必须为我们所做出的错误的抉择也要负起这个责任。即便是错误的抉择，人还是要为着自己始终做出的抉择来负起责任。不仅如此，今天不管我们做怎样的一个抉择，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情，我们知道多少都会起一定的影响，有的甚至还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可见做抉择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对吗？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当然，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带领，并且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抉择。若我们做错错误的抉择怎么办？要知道，上帝还是会借着人的错误继续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他不因为人的过错、人的错误的抉择，他的作为就受到限制，他的作为、他的旨意就受到拦阻。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有关一个王错误的抉择。这个王是谁呢？这个王叫做罗伯安。罗伯安是谁呢？罗伯安是一位刚要继承王位要做王的人。由于他在关键的时刻当中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因而国家我们知道之后就分裂为什么然后呢，就有南国跟北国。虽然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罗伯安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罗伯安根据经文告诉我们，他是所罗门的儿子，而且当所罗门王他去世之后呢，他就借系他的父亲要做王。 他也是犹大国的第一任的王。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罗伯安要往哪里去？示剑去。示剑去做什么？做什么？准备登基做王。准备登基做王。因为经文说什么？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怎么立他做王。示剑是一个以色列很重要的中心，它是位于以法莲的北部。然后呢，罗伯安选择这个地点登基，除了方便各支派前来登基大典，而另一个主要的因素是，除了耶路撒冷之外，这个地方也被视为一个具有属灵意义的一个地方。因为以色列的祖先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骨骸都埋葬在这里，因此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当中呢，我们知道耶稣亚召集各支派聚集的时候，跟他们立约要专心侍奉神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示剑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登基大典的时候，他面临了一个抉择，然后呢，那就是以色列人对罗伯安有所要求。要求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来，我请大家来看荧幕，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二到五节。来，一二三，尼巴的儿子。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明就去了。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他面临一个抉择，就是他必须决定将来是要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对待百姓，以作为回复这群以色列百姓所提出来的问题。当我们看到罗伯安最后他却做出了错误的抉择，而导致他做出这个愚昧错误的抉择，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不晓得问题的所在，特别是在做完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他有没有从头到尾有没有请示上帝？没有，忘记了立王跟废王是谁。其实立王废王真正的掌管者是谁？是上帝，而不是这一群群众，而不是这一群群众。一个以群众为首为基础为先，寻求群众而成为王者，肯定会出问题的。由于是群众立他做王，自然也免不了一件事，就是他要满足面对群众的要求。虽然群众的要求很简单，是什么？减轻他们身上的什么苦工痛苦。然而他们实际上是在威胁罗伯安，你知道吗？他是在威胁罗伯安，给他警告。怎么说呢？如果他不遵照百姓的意愿的话，也得不到满意的回复的时候，他们早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另立一个新的领导者，脱离罗伯安的统治。所以以色列人才会去打发人去找谁？找耶罗伯安这个人作为代表，一起去什么？进行谈判，一起去见罗伯安。那耶罗伯安是谁呢？我们这时候来看耶罗伯安是谁。他是所罗门王的臣仆，然后呢，根据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资料，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然后他是尼巴的儿子，他在所罗门王的宫城里面呢，是担任很重要的职务，就是监管约瑟家的一切的宫城。由于所罗门王，我们知道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而他娶了外邦的女子的时候，就跟外邦的女子一起什么 敬拜偶像，然后呢并为偶像建立什么丘坛。所以于是神就透过先知应许要将国赐给这个的耶罗伯安，从所罗门王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的政权赐给耶罗伯安。然后后来所罗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怎样想要杀害耶罗伯安，结果耶罗伯安就起身怎样逃亡埃及去了。那我们知道在当中逃亡埃及去一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所罗门王死了之后，然后呢这个耶罗伯安听见这件事，他就从埃及回来了。我们看到他就从埃及回来，其实他回来是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好事，他是想要利用百姓过去对所罗门王的忌怨跟不满来进行他未完成的反叛。当初他反叛所罗门王的原因是什么？他当初攻击王的缘故是因为先前所罗门王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这个破口。然后呢以色列百姓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哇派他们做很多的苦工，修建这个修建那个，把所有的工程加重在百姓的身上。因而耶罗伯安就趁着这个继位当中呢，应着民众所请和百姓所请，就一起去见罗伯安。但很可惜的是，罗伯安却不晓得问题的所在，也不知道以群众为首为先而拥立成为王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不是说不用得到百姓的支持，而是不能够以百姓的支持为优先，作为立王的根基或者是基础。谁才是真正的立王者？谁？上帝，不是百姓，是上帝。所以罗伯安的真正的问题是因为他不以上帝为首。另外他也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罗伯安是通缉犯，被他爸爸通缉犯，所以理当先清理门户。但是他却还允许耶罗伯安这个人呢代表以色列百姓怎样来跟他进行谈判。显然的，罗伯安却还不知道问题的所在，也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甚至铸成大错还不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也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在哪里。自己在言语上或者是行为上，我们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人，我们却还不知道，也不晓得自己的做法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抉择实际上已经是存在问题了，也不合上帝的心意，但我们还是偏偏去做。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最常见的是当教会出现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不爽你，你不爽我的时候，我们的做法通常是什么？我们的选择是通常是什么？抉择是什么？我们的做法，我们的选择可能就会选择逃避。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以互不来往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们认为。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看到问题还是在，没有获得解决，严重的话教会就会出现什么纷争结党，然后再来就是自立门户，再来呢就是离开教会到其他教会去。所以选择逃避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的所在。如果彼此的不爽没有获得饶恕，也没有在基督里面和好，你想这是上帝要的吗？是吗？不是。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吗？不是。你可能会说，哎呀，我要同他和好，可是他不要，我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做你当做的，至于对方如何的回应是他的选择，是他的决定，他要向上帝负责。重要的是你自己本身如何来做决定， 如何来做选择，你是如何的回应。记得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不是因为看对方如何来回应才来决定下来我应该怎么做，而是因为这是圣经很明确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另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的问题，那就是建坛的筹款啊，我知道你们还在筹建坛的基金 OK， 那你们还筹不够，还在筹。那我问你们，建坛的筹款可以不可以向非基督徒来筹？可以的请举手，不可以的请举手，其他没有举手是怎样？可以或者是不可以，只有两个答案 OK， 可以还是不可以？再举一次啊，可以向非基督徒筹款的请举手，一个啊 OK， 不可以向非基督徒筹款的请举手 OK， 那其他没有举手做什么啊？弃权投废掉。我们最厉害的是这一招啊。那弟兄姐妹，那到底可以不可以呢？请问这个家是谁的？是上帝的。我们是神家里面什么人？是神的儿女。我们与这个家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那非基督徒跟这个家有关系吗？没有关系。那他们有没有义务要履行这个义务？没有。所以谁应该履行？谁应该履行？上帝的儿女，基督徒。因而向非基督徒筹募这个建堂基金本身已经是存在问题的。若我们同意一个本身已经存在问题的做法的时候，那我们以后他日要面对无止境的问题出现。那怎么说呢？就好比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面对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对不对？然后呢如建庙，然后呢到时候他跟你说，哎，我甚至有筹钱给你哈，那现在我建庙哈，也需要你来啊，给我们这个建庙的基金，你给还是不给？啊，你给不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举这些例子，其实是很多我们面对的问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的问题的所在是什么，以致在做每一个的抉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上帝为首，以他的教导跟真理为我们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我们看到第二个罗伯安做错误的抉择，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过于寻求人以自己的本意。今天我们不要单单以寻求人的意见为我们做抉择的标准，不要忘了我们要寻求上帝的神的意见。因为过度寻求人意而没有寻求神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往往我们就看不清楚怎样的一个抉择才是最美的，就好像罗伯安只寻求什么人意，而忽略了寻求神意。当他向前来谈判的以色列百姓说，给他三天的时间，以后他们再来见他。没想到这三天，他不是先去寻求上帝，而去先寻求人。他总共有两组的咨询的这个意见的人，一组是什么？年纪较大的前朝遗老。另外一组是什么？推心置腹的同伴。那我们来看第一种人 OK， 正如第六节说，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时候，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这是第一种的人。然后第二种人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当然我们知道神确实有时候也会借着人的意见来成就他的旨意。当我们不能够 以人作为可以完全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跟问题，胜于我们在上帝面前好好的祷告。我再讲一次，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不要以为人作为可以完全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跟问题，胜于我们在上帝面前好好的祷告。到底这两组人给了什么样的意见呢？我们首先来看老年人的意见。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另外一处的经文也是相似的，但是字眼上有一点点的出入。来，我们来一起来看，一起来读。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虽然说法有一些不同，但是用意是一样的，意思要告诉罗伯安怎样善待百姓。若他要得到百姓的民心，就要怎样疏解百姓的困难，然后呢放下王的身段，实际成为仆人，去分担百姓的困难跟解决他们的问题。那至于另外一组呢，我们来看少年人给的意见。我们来看，那这群少年人给的意见不是指他是13到18岁啊，这里不是讲13到18岁的少年人，实际上是指他们不够成熟，然后呢行为像小孩的意思。因为原文少年人在和合本有着小孩跟孩童的意思，而新译本却把它翻得比较正确，就是年轻人。年轻人，如果你们用新译本，它就翻年轻人。到底这里所谓的少年人实际年龄是多少呢？如果你根据这个历代志下12章13节，罗伯安登基的时候几岁？41岁。那么这一批的少年人，长大的少年，估计是35岁到45岁之间。他们给予怎样的意见呢？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10到11节，他们给予怎样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好，我们来看，到底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是什么意思？是指啊，我比我父亲所罗王更有能力的意思。另外，负重轭是代表百姓要缴给政府的税，或者是做苦工。鞭子是代表什么？政府对百姓的管辖。经文说，王就不用老年人出的主意。最终我们看到他选择了少年人的意见，他几乎全当照收，然后呢按照他们的意思，除了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按照这样来看，弟兄姐妹，罗伯安其实自己的本意就是要向百姓来征收更重的税，或者给他们做更多的工作，并且要管他们管得更紧更严厉。而刚好这一群少年人跟他同伴长大的少年人所出的意见正合他的心意，所以就一拍即合。弟兄姐妹，话虽然说罗伯安是41岁的人，可是他的心智跟做事很像小孩子一样，都是以自我为居。或许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凸显一个王的身份，一个王权力的象征，因而傲慢、自我中心、变本加厉，所以呢，在当中就造成他的致命伤，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傲慢、自我中心的人，通常他不会想到大局，而只会想到自己的好处，根本没有考虑自己所做的是不是对的。 然后呢，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眼里只有自己，没有上帝的人。所以做抉择的时候，其实想到的都是自己，为的是自己，所抱着的这个心态就是自己不吃亏就好了，别人怎样我不管。然后呢，这不但不能够带给别人祝福，而且会造成伤害跟损失。所以做抉择的时候，不要过于寻求仁义跟自己的本意，而忘记了真理的准则和神的本意。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今天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是先来寻求上帝呢，还是先寻求人？你们自己老实说，第一件事啊，当你发生事情或者是经历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是先来寻求上帝，还是先来寻求人？问一问自己。普遍当我们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所想到的是什么？你所想到的是什么？你会有怎样的行动？我想通常我们普遍，我们第一个想法或采取的行动不是仰望上帝，我们会先依靠自己的聪明跟智慧和常理，和常理来判断来行事，再来就是咨询模式和寻求仁义。很少我们会马上想到神，对不对？诶，我讲的对吧？很少会马上想到神，很少马上依靠他寻求他。就好像你的孩子不喝奶一直哭闹的时候，我问长老，你孩子请问哭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想到什么？孩子哭的时候一直哭，哭不停，哭闹哭不停，第一件事情想到什么？想到老婆。想到老婆 OK。 然后呢，你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呢？在座的父母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不会是马上祷告，是不是？不会是马上祷告，而是在想这小孩子为什么一直哭，是不是吐牙齿了？然后呢，会不会惊吓到了？我们先用人的一般的常理知识来做推理，再来就寻求医生的帮助。同样的，你们在买这一间的工业这个厂房作为聚会所的时候，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第一件事情想到是什么？老实说，是不是先考虑到钱的多少钱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最先考虑的是钱的问题。你不一开始就先想到祷告，你第一个的举动不会是祷告，是不是？哎，没有人回应，是还是不是？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些考虑是多余的啊，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的，也不是说我们就祷告交托，不用考虑多少钱的问题，多贵我们都买，不是。计划总是要有的，人的帮助还是要有的，听人的意见还是要有的，只不过不能以这些取代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跟依赖。我们不能够过于寻求仁义跟自己的本意，而胜于寻求上帝的带领跟上帝的意思。我们不能够以自己的聪明跟智慧，然后呢，或他人的帮助作为可以完全解决我的问题，然后呢，胜于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来寻求他的怜悯，寻求他的恩典，寻求他的帮助。记得我们眼中要有上帝，我们的眼里要有上帝。罗伯安之所以他选错这个错误的抉择，不是因为听取了推心置腹的同伴的意见，而不选择听老人言，所以吃亏在眼前。或许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甚至许多的学者都会认为啊，是因为他听少年人的意见，不听老人的意见，所以吃亏在眼前。但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过于寻求仁义，以自己的意思， 胜于在上帝面前好好寻求他和仰望他。我盼望今天开始，无论发生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是祷告，然后再来才来找寻一些的方法，求神给你智慧。第三，我们发现到罗伯安做出愚昧错误的抉择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做出调整跟改变。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不会给我们改变决定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不好的决定之后，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还是可以做出调整跟改变的。我们看到罗伯安宣布了这个政策的时候，选择了少年人的意见的时候，而不依从他们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当然你看很生气，对不对？于是他们就对王说，好吗，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以约西的儿子并没有光色，以色列呢，各回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意思是说，既然你只顾你自己的话，我们跟你没有什么好说了，我们各自回自己的家，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算了。其实罗伯安还是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不对？还是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不依靠自己的本意，谦卑来寻求上帝的引导。但是他就是不愿意，也不想做出改变跟调整，他继续照着他的意思行他所要行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就能够知道了。来，我们一起来读罗伯安王差遣掌管富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请问掌管富苦之人是什么？劳工总督，总管，管理他们做苦工的人。这摆明就告诉他们，他所加重的富苦政策势在必行，没有翻转的余地。同时也表明说，哎，你们的苦日子就到来了，他们要负更重的恶。这与他们的要求刚好就怎样相反，从而加剧了他们反叛的意念。所以呢，后来国家真的就分裂为二，有了南国犹大国和北国以色列国。虽然这个事情圣经说是出于上帝，圣经说的是出于上帝，如经文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这事乃出于神，我要应验耶和华借此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但这并不代表，不表示罗伯安就可以免除他应负有的责任。虽然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我们不能说，哎，我所做的一切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不需要为我所犯的任何的错误负起责任。谁说的？谁说出于神你就没有责任？该负的还是要负，不能够免除。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继续活在罪中，放纵自己让罪恶来捆绑。我们要相反，要勇敢的承认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勇敢承担责任。当我们走错了，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适时的做出调整跟改变，不再依靠自己的本意，然后呢，而愿意让上帝来带领，让上帝来改变。请问你愿意吗？弟兄姐妹，我们人一生有很多抉择要做，求神帮助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第一，要知道这个的东西是不是存在，已经存在问题了吗？如果是存在问题，一开始就是错的，你就不要踏入在里面，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要以真理为我们的基石，同时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心意，胜于寻求人意跟自己的本意，并且也愿意做出调整跟改变，让神来引导我们。然后呢，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以神为首，作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 开始，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荣神一人。请问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很实际的罗伯安做出了错误的抉择，是因为他不晓得问题的所在，他没有以你为首，他寻求仁义跟自己的本意，胜于在你面前寻求你。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怜悯，也看顾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恳求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思念你，让我们不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做事情。就好像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你当专心仰望耶和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